八两随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感谢神的话语。
我们感谢梁子为我们读的这一段著名的经文，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在向大家问候平安。你们晓得你们今天所寻求的是生命中最上好的事情。圣经里面讲到，若不是我们的父吸引我们，没有人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若不是我们的父吸引我们，没有人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所以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这个教会的活动在吸引你，也不是某某人的讲道在吸引你，而是创造宇宙的真神在他的恩典里面，他拣选了你，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你们各位来到神的面前，是世界上所有可以祝福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的赏赐是大的，祝福是存到永远的。我们感谢主。所以在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也知道能确切的去了解神在每一个人他的心中，他所付给你的一个属灵的恩赐，以及在你生命中的目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是什么？从黑暗进到光明里面。因为黑暗你找不到方向，你看到光明之后你就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这个题目讲的是神迹和信心。神迹和信心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 OK， 求神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能够张开，能够真正了解到信心是从哪里而来。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众儿女今天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恩典拣选了每一位在我们今天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的神迹整本圣经也是为了信徒的信心而所写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里面，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了解你话语中的奥秘。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施恩，求主赐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讲到这个神迹大家晓得我们圣经的正典就是从这个圣经完成了这整本66卷书呢，到今天大约是有2000多年的时间。在这整段时间里面呢，这个很少呢提到几个所谓的属灵的恩赐。那这个属灵的恩赐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医病、赶鬼、说方言以及行神迹奇事。可是非常奇怪的，在过去，就是在过去50-60年当中，在1960年开始基督教界开始兴起了一个特别的风潮。那这个风潮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开始有很多人在提倡医病、赶鬼、说方言以及行神迹。那这些呢不错，是属灵的恩赐。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呢，大家晓得这个属灵的恩赐是神赐给谁的？是神赐给他儿女的。 OK，属灵的恩赐有非常非常多种。在圣经里面提到属灵的恩赐有包括什么？有包括建造教会 以及建造个人的恩赐。举例来说，像是传福音的，像是使徒，像是先知，像是这个所有管理教会的人，还有就是什么方言、医病赶鬼这种。可是呢，当这个使徒把神的话交托下来的时候，他就说这些方言、这些属灵的恩赐里面呢，没有比一样恩赐是更大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是属灵恩赐里面最大的恩赐？属灵里面最大的恩赐就是那个无条件的爱。所以你仔细去看，什么是爱呢？这个爱呢，实际上不是说我们非常情感上的一个爱，这个真正的爱，而且真正的无条件的爱，在圣经里面定义的非常清楚。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讲了很多，讲了爱是什么？不自夸，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还有什么？时常忍耐，一共讲了十几个。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什么？这个整个属灵里面最大的恩赐。那大家就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面，就常常被迷惑了一些事情，就说为什么在基督教界里面有这么多人开始误用这个属灵的恩赐呢？对不对？因为属灵恩赐里面的末梢就是讲的什么医病赶鬼跟说新方言，说是甚至说神迹奇事。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呢就是今天这个主题。那今天这个主题所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因为这些提倡属灵恩赐的属灵恩赐的这些宗派跟人呢，认为我们的信心的建立是由医病，是由赶鬼，是由说方言，是看到神迹之后所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这句话是不是实在的事情。 OK， 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到底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的建立是从哪里来的。在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四福音里面有一段就是记载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个教导呢，就是各位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在这经文里面呢，很有意思的这个非常很有意思的，他就说有两个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财主，一个是穷人。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呢，这个社会呢，这个分界呢，也是用财富跟贫穷来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也常常把人说，哦，这个人是有钱人，那个人是穷人，对吧？所以呢，在这个两个人之间呢，到底他们一生以及过了这一生之后有什么样不同的呢？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所以在这个生动的描述里面，他说这个财主呢，什么？他是穿着紫色的袍子，而且什么？穿着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 OK， 可是呢，相对的有这么一个穷人，他是讨饭的，他的名叫拉撒路。 OK， 这个拉撒路呢 Lazarus 呢，正好跟耶稣曾经叫做一个拉撒路复活，这同样的一个名字，不过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事情。可是 happen to be 两个人都叫拉撒路。他说这个人叫拉撒路，他说浑身呢生疮，而且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希望得到财主呢从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而且呢还生动的描述说，既然有一只狗在舔他的疮，这很有意思啊。圣经里面讲了这个故事。那讲到这个有钱的就说有钱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这边讲得很好，就是说他是什么穿的很华丽，什么吃的非常奢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看，就说真正这个有钱人怎么样去过生活如果说你这个暑假 今年夏天有空的时候呢，你可以到这个一个 city， 在美国这个 city 呢，在 Rhode Island， 啊，这个 city 叫做 Newport。那这个 Newport 呢，实际上就在海边的啊，这它是 New England 的。而在海边呢，就是早期呢，从欧洲来的这些移民呢，就是坐船过来的，就是从这海边上去，一直从 Boston 上去，或是从这 Newport 上去。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非常在那个时代里面，我说的是大概是18、19世纪、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这段时期。那这段时期实际上美国呢，不是非常强盛的国家。美国真正的强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美国真正的强盛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对不对？我们这群人来到美国的话，也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借着它战胜的余威呢，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发展。可是在18、19世纪呢，美国的工业也是慢慢的发展当中，在这慢慢发展的工业当中呢，实际上就有很多人因为做了这个大的生意，什么生意呢？像是煤矿、银矿、金矿，还有甚至比较近期的就是这个汽车工业等等。那大家听过很多这个有名的这些几个家族啊，在这边非常成功，非常有钱，非常有财富。那他们这些财富到最后呢，实际上他们摆到哪里去了呢？有很大部一份钱呢，就在这个 Newport 的这个地方呢，建造了很多非常豪华的 mansion。 有没有人去过Newport？ OK， 有几位去过的啊？你没有去过你可以看看那边是就代表美国19世纪前后这些非常有钱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方法。你进去你 you cannot believe it。 OK， 今天虽然都变成 museum 了， OK， 这些人很多有钱的人花了很多的钱建造，可是那边只住了2个月、3个月他就死掉了。所以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人问说，他们这么有钱，他们这些下一辈呢也都不需要工作，那这些儿女到底做些什么事情呢？你说他们这些儿女做些什么事情？他们这些儿女就像这边所讲的，他穿着漂亮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因为他们说什么？他们儿女教导他们怎么样有礼貌的去参加 party after party。 OK， 这是什么？就是在宴乐里面度过，对吧？他们每天都在 schedule when is the next party。 这个就是一个有钱人所过的生活。那同样的呢，在圣经这段故事里面，他讲到有一个是非常穷的人，穷的像什么样子呢？实际上我用8个字来表示，这个穷的是什么？是贫病交迫，而且什么衣食无着，是不是？他又贫又生病，然后身上又长疮，然后有一只狗来舔他。这你知道长疮的人，疮是很痛的，是不是？如果你生病，你没有办法找医生，那你去这个抓这个疮的话，你会觉得很痛。可是呢，狗不一样，狗来安慰你。OK， 狗它舔你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疮很舒服的。OK， 所以大家来讲，就是说一个病人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所需求是什么东西呢？他需求就是什么？就是果腹嘛，就是能够吃饱就好了。可是他没有吃任何东西，他是什么？等着这个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在这边用他的零碎来充饥。啊，吃完鸡腿，剩下这个鸡腿一点东西丢下来，他就吃掉了。所以大家来讲，就是说这两个人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故事讲在当中呢？他说，来，不管你怎么样，你是天天奢华宴乐，或是说你衣食无着，到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死了，最公平的事情就是什么？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必有什么？必有神的审判。所以呢，讲到这个两个人都死了之后呢，可是他们的 final destination are different， 他们最后的终点的地方是不一样。这个病的这个人，这个穷的这个人讨饭这个人呢，他是什么？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 OK， 可是呢，讲到这个有钱的人呢，他说他也被埋葬了啊。病的人也许没办法被埋葬，对吧？也许就扔在这个那个Hidden Valley 里面就算了。可是呢，那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病的人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可是有钱的人呢，他是被埋葬了，并没有说他在哪里，对不对？ 然后故事就继续的发展，发展的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有钱的人呢，看到这个拉萨路呢，就躺在 亚伯拉罕的 怀抱里面。通常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讲的就是天堂 OK。 可是呢，这个有钱的人在这边讲是在阴间受苦。在阴间呢，实际上如果说你回到英文来看的话，是一个 hell， 就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的分别。所以他在这边受苦，他就说，也讲到这个地狱的火，对不对？他就说亚伯拉罕呢，他说可怜我吧，因为我看见拉萨路在你的怀里，可是呢我却在这边地狱里面受苦，而且有火在这边烧着我，极其痛苦。那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故事是一个预言来的。大家晓得什么像预言吗？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的意思，就是说预言所要表示的是一个属灵的真理 OK， 而不是说预言并不是说这个事情的实在。因为很多人把这个事情当作这个实在，就是说哦，人死了之后居然还能够感觉地狱火的痛苦，这点是不对的 OK。 人死了之后就安安静静的肉体就没有了，如果说人死后还能感觉痛苦的话，表示他还有肉体。因为我们会感觉到火热是因为什么？我们有身体可以感觉到温度。可是这个不是这个预言所要讲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他预言所讲的是下面的，他只是讲到就是说这两个人是在不同的 destination 里面，在不同的结局里面。这个穷人病人，这个讨饭的人，他是在什么？他在天堂。这个有钱人他在地狱。很有趣的，你如果再仔细看的话，这边有没有说有钱人的名字叫什么？有没有说这个讨饭的人的名字是什么？有，他叫拉萨路。大家晓得生命册吗？所谓的生命册就是什么？那些有永恒生命，他的名字被记录在那个生命册里面。所以这边就讲到很有趣，你仔细往里面看，就是说居然这么有钱的人他的名字不在生命册里面。这边所讲到就是说他这个有钱的人没有一颗恩慈的心，对不对？他知道有人在外面讨饭，有人这么穷困，可是呢他居然让他们吃从桌上掉下来的东西。所以你再仔细看，就是说这个穷人呢，虽然他没有讲到他当初的信心，可是呢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就知道，就是说他在生前这种苦难当中，他是接受了神为他的主，也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所以他就有那个永恒的盼望。所以他们两个的结局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故事继续发展的更有趣了。那他这个财主就说你可不可以叫这个拉萨路来沾点水，让我这个嘴唇不要这么热，被烧了这么热。那亚伯拉罕回答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在那边，我们在这边，我们之间是一个深渊的隔着，你不能到我这边来，我也不能到你那边去。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天堂地狱之隔在什么时候定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在你死的时候，这个界限就定了 OK。 你没有在你死之后能够从一个界限跨到另外一个界限，或从另外一个界限跨到另外一个界限。所以你要得救是在你还有肉体的时候，还有生命的时候，还有气息的时候，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那你的 destination 就跟那个没有接受生命的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救主去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财主他就对那个亚伯拉罕说，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你不能过来，我不能过去，我这个永生呢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地狱里面度过，但是我还是非常的什么 care 我的 brother， 我还有 five brother 在家里面，他们还没死，还没来到我这边来。那你可不可以呢把呢拉萨路复活了之后他这个脑筋还会想的，对不对？说把拉萨路复活了之后，然后送到我的这个弟兄家里面去，向他们做见证呢。他就说怎么见证呢？说你们在生前有一个机会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赶快去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个家境非常 富裕而且还不认识主的那五个兄弟，对吧？所以这边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亚伯拉罕他就讲是说，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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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going to work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为什么呢？他说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这个救恩在什么，在圣经整本圣经里面，在旧约新约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对吧？所以啊，这个你即使送人去他们也不见得会听。他说什么，他还跟亚伯拉罕在这边 argue，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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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OK， 神迹可以帮助人的， OK， 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最大的神迹不是病得医治，也不是鬼被赶掉，那也不是会说方言，而是什么，有一个死人复活，一个人复活之后你把他送出去，那这些人的话你非要相信不可了，这么大的神迹，对不对？亚伯拉罕说 no OK， 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所以这句话讲到人的心就是硬到这个地步，那神迹的目的在哪里呢？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今天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面有这么多人在追逐神迹，我们可以看一个追逐神迹的心态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心态，是不是？我其实也参加过很多在十多二十年前我也参加过有某些宗派的这个赶鬼或是医病或是行神迹，可是所有的神迹里面没有一个人说是可以把一个死人复活的， OK， 那种神迹都是非常值得疑问的一些神迹， OK。 所以我们可以追根究底，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喜欢看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是非常新鲜，而且是跟我们的似乎跟我们的这个物理的本质， OK， 这个 physical law 或者是物理的定律有什么违背物理定律的。可是真正违背物理定律的这个神迹呢，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很少看到的，我起码我没有看到。OK， 什么是违背物理的定律呢？当然就是说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是违背物理的定律，因为什么？一个死的人埋了之后烧了之后变成灰了之后变成土了之后，然后居然会回来有一个新的身体跟从前的身体一样，那这个是无比的神迹，这个是最大的神迹，对不对？那其他的神迹也许比这个复活的神迹还小一点是什么呢？包括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跟使徒的时代或先知的时代，像是以利亚有一个斧头，对不对？他一个斧头他扔到水里面去了， okay， 那个斧头是人家借他去砍树木的那他就很紧张， okay， 那个神迹显起来就是说一个斧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铁做的，用钢做的，对吧？沉在水里面那个斧头居然会浮起来，那这个是一个违反物理定律的神迹，所以这个定位是一个神迹。那另外耶稣基督跟这个他们使徒的神迹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个38年都是瘫的一个瘫子没有办法走路的， OK， 只要这个使徒奉耶稣基督的名替他们祷告，那他们就起来就继续的行走，而且剩下的日子都是什么，都是健康的。那这个跟我们的物理定律是相反的。另外就是还有很多的瞎眼的可以看见，对吧？那这个瞎眼是天生起来就瞎眼，天生起来就瞎眼的。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就说过去这些年代里面很多人憧憬也很多人喜好能够看到那类的神迹，可是我告诉你们，就是说这个灵里面的鬼是存在的， OK， 在这个时代也是活得好好的， OK， 表示恶者的灵存在这个世界上， OK， 这点是不可以 argue 的一个事实， OK， 不可以 argue 的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段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实际上亚伯拉罕他是什么。亚伯拉罕今天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他不是属灵恩派的， OK， 他是说有先知跟什么摩西的预言的话，如果你不听的话，即使神迹显出来的话，你的信也不在。那这样来的话 Where is the faith come from? 那这个信心到底从哪里来呢？我们人怎么才会有信心呢？ 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继续看几个其他的这个圣经里面所教导。第一个大家晓得，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其中有一个使徒他不相信，他怀疑。这个使徒是谁你想不晓得？ Thomas， 对，他们讲是多马，对不对？多马呢，他第一次耶稣基督第一次复活的时候他不相信， OK， 然后有人跟他讲说，哎，你第一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你没有来，他在我们当中，他真的复活了。多马说 No， I don't believe it， OK， until I can see it， 如果说我真的看，而且我把我的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然后我的手 touch 到他的肋旁，哦，他是真正的在十字架上死的，那我才肯相信。其实神复活，他不必把他的手的钉痕还存在，他不必把他肋旁的伤还存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可是当再一次他向多马显现的时候，他说 Thomas come over， OK，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过来， OK， 你摸一下我的手。那多马就摸进去，哎，有个钉痕，然后摸摸他肋旁，哎，这个地方被刺了，然后他说，哦，我信了。多马就说信了。那耶稣基督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讲什么呢？大家晓得，耶稣基督把这个多马的这个动作跟他不信的动作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看到我的伤痕就信的话，那还不如那些没有看到我而听到我从死里复活就信的，那就更有福了。 OK， It's much more blessed not use your eye but use your faith， 不用你的眼睛而用你心灵的眼睛去信。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呢，讲到这个很有，就是一个赶鬼的故事啊。这赶鬼的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哑巴鬼， OK，耶稣的门徒他们赶不出来，后来耶稣呢斥责一声，那个哑巴鬼就出来了，这天生就是哑巴的， OK， 他把这鬼赶出来了之后呢，旁边一个妇人就说，哎，你是大有能力的先知，对吧？说你大有能力，生你的跟怀你胎的人有福了， because 他生了这么一个先知。你知道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吗？他说，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因为这个是一件神迹嘛，你是赶鬼嘛，对不对？是赶鬼的神迹。耶稣说，这个时代呢是一个什么邪恶的时代，你这个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那你认为生我的人是有福，可是呢有一件事情比生我的人还要更有福，这是什么呢？他就说，不如什么听神的道，你听到神的话然后呢而遵守的人就更有福了。所以在这边多马的故事跟这边的故事我们再比了一下，其实耶稣基督他对于这个犹太人，对于当时的人，那个时候福音的话都是存在在犹太地在传的，在那边所讲的这些要行神迹的人，实际上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什么？是斥责他们的。OK， 说你们实际上有神的话，有先知确切的预言在这地方，你们不信而天天要看神迹，所以耶稣基督就斥责这些人的神迹。好，我们再讲第三个，在新约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呢，福音开始传，传到什么地方呢？从犹太人就开始传到所谓的希腊人，希腊人就是 Hellenistic 希利尼人，通常希利尼人是泛指的就是一些外邦人，已经非犹太的人，对吧？那这些人讲到就说，保罗在讲的是说，犹太人你们总是要找神迹，可是呢希利尼人呢你们总是要求智慧，可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所传的不是神迹，我也没有神迹秀给你，我也没有这个智慧的这个言语，这个智慧讲到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对不对？讲到世界的智慧，大家晓得希腊跟罗马的古文明他们最有名的是什么？是他们的文化，对不对？他们的文化，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哲学，这个哲学里面总是要讲智慧的，对不对？不像是这个科学里面讲的到底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科学是论真假，这个哲学呢是什么？ 论智愚、智慧还是愚拙，道德是什么？教导是非。可是神的道，他不是讲道德，他也不是讲真假，也不是讲智愚。神的道是讲什么？神的道讲什么？讲生死。你到底是生还是死？是永恒的生还是永恒的死？所以在今天拉萨路这个故事里面，两个人都死了，可是呢，一个人的地方跟另外一个地方不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传的不是这个世界人所谈的智慧。因为保罗讲的就是说，我要使智慧的智慧什么变被弃绝，聪明的聪明被什么，聪明的聪明被废弃。在世界上那些愚拙的人，但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主的人，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有信心的人。他要用世界的人看为愚拙的道理祝福那些在神里面也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道理的人。 OK， 这个就是信心。这个信心的本身就是说看不见的东西。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OK， 信就是什么？你希望里面，可是呢，那是 eventually 变成一个 substance， 你没有看到，可是它是一个确实的，那这才是一个信心。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看到彼得，看到耶稣基督，他们所讲的都是有关于什么？信心是基于神很明确的话。所以我们一起，你拿起你的这个今天的这个program， OK， 这个 program 呢，在今天的金句里面呢，我们把这个讲章做一个最后的结束。这边这个金句是彼得所讲的啊。这彼得所讲的是什么呢？只有一句话，只有一句话。 OK， 你拿了之后你跟我一起念这句话。 OK， 跟孝天跟我们一起念一样。好，请。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彼得的见证。我们刚才讲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保罗的见证，这是一个彼得的见证。彼得就说先知有确切的预言，因为你这个神迹里面有时候常常有作假，有时候常常是不可知的东西。如同灯照在暗处，这边来讲的就是一个黑暗跟光明的事情。 OK， 我们人没有神的智慧，没有神的救恩，你就在黑暗里面。所谓的黑暗里面，就是说黑暗里面就是没有方向的意思。 OK， 你不晓得去哪里，就是在黑暗里面， right？ 如果一个 totally pitch dark， 非常非常的黑暗， 你知道你伸手不见五指，你会不会 失落你的方向？会不会失落你的方向？一定会，对不对？所以呢，先知的预言像是什么呢？像是灯照在那个暗处。当你在暗里面有这个先知的话，就像有光一样，你就知道你的方向。他说你要这个预言上留意。这个预言这个字叫做 prophecy 啊，这个 prophecy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 prophecy 就是先知所讲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一个 prophecy。 那第二个讲就是说讲道，讲什么呢？讲神的道，也是叫 prophecy。 那今天所讲的话，这个拉萨路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就是什么？也是预言。它是一个什么？是你们常常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做先知讲道，那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prophecy， 同样的 prophecy。 所以你记得 prophecy 有两个解释，在圣经里面中文的解释，第一个就是什么？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二个就是说神的话。所以说你们要在神的话留意，只等到天发亮， OK， 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所谓的天发亮也是一个光，对不对？我们在黑暗的时候看不见，可是天发亮的时候是不是看得见呢？你今天在开车从黑暗到光明的时候，你会知道黑暗，如果说没有灯的话，我们在这个文明的时代，很多很多的路灯，你真正没有灯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晨星是什么意思？ Morning star。 这个 morning star 呢， 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 OK，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晨星。 OK， He is our morning star， 天发亮，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什么出现的时候，就是当你在黑暗行走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有一天你看到了耶稣基督，看到了这位神，得到了这个方向，这个才是好的。这个呢就是什么，这个一个信心的基础。所以一个信心不是靠眼见，这边也提到在预言上留意，在圣经里面讲呢，就是说 愿你们当这个先知祝福我们的时候，就是说愿你们呢丰丰富富的，丰丰富富的 OK， 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有充足的信心，使你们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OK， 这个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这句话。他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中，所谓的悟性中就是什么 in understanding。 OK，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是非常 intelligent being。 OK， 神所创造你的话，给你很多聪明智慧，让你有悟性，有 understanding。 OK， 有些东西讲的莫名其妙，或是说无法理解的话，这个不是由悟性去了解的，来，不是从悟性去了解，你先从悟性去了解中，因为你的悟性就有什么充足的信心。 OK， 所以你的信心就是充充足足。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信心跟神迹，神迹所代表一堆东西的东西很难用悟性去了解的，可是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那个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我们感谢主，摩西的话跟先知的话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听道是由耶稣基督的话而来。大家跟我一起讲，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听道是由耶稣基督的话而来。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靠着，摩西跟先知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多次多方晓谕我们，也清楚地用光照我们，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掳去。我们把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用你的话继续坚固我们，继续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知道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感谢主，每一位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赐福施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